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在4月24号星期三的节目，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上海，展开三日的访华行程。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跨党派访问团成员4月23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4号至26号访问中国的时候应该对北京施压。访问团成员之一的民主党众议员基尔迪说，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另外，继美国众议院之后，参议院通过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法案，并且包含可能封禁 TikTok 的条款。美国国会通过援外法案，拜登将会签署，中国反对美国援台。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富杰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4月24号下午抵达上海，展开任内对中国的第二次访问。布林肯预计将会提出美国对中国贸易行为的担忧，亦都将会呼吁中国在台湾新任总统就职之际保持克制。布林肯在4月24号到26号访问中国，并计划访问北京和上海。他将同商界领袖与学生会面，亦都将会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并可能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中关系自双方恢复高层接触以来有所缓解，但一系列分歧仍然存在。今年适逢美国大选年，布林肯在同中国进行艰难沟通的同时，亦都必须寻求持续稳定双边关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联分析，虽然访问期间不是太过可能取得重大进展，但美中两国都希望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避免尴尬局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森伯表示，去年的元首会面虽然让双边关系缓和，但北京认为华盛顿未能够迅速采取行动解决中国的担忧。美国认为只要局势稳定，不要太过动荡就可以，但是中方认为仅仅稳定关系还是不够。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4月23号晚间以压倒性多数的票数通过了950亿美元外援方案，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军援。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79, the nays are 18. The motion to concur in the House amendment to the Senate amendment to HR 815.
一项法案得到参议院民主与共和两党参议员的普遍支持，以79票对18票的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同日较早时候，参议院就结束冗长的辩论进行表决，参议员以80票对19票的结果将法案推进终点线，随后就于当晚就最后通过法案进行表决。这部法案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的援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舒默星期二晚间在院会中发言说，
This national security bill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sures Congress has passed in a very long time to protect America's security.
终于今晚在经过六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和很多的曲折，美国向全世界发出一个讯息，我们不会背弃你们。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4月23号通过950亿美元外援方案，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军援，待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后完成立法。法案将会军援乌克兰和以色列，向加沙民众提供人道救济，并在台湾和印太地区抗衡中国。这项一篮子的计划还包括限制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的条款。拜登在法案通过之后即发表声明说，法案一送到办公台上，他就会签署并发表讲话。拜登强调，这个星期可以开始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装备，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拜登感谢两党领袖和投票支持的议员，这项重要的立法将使我们的国家和世界更加安全，我们支持我们的朋友， 佢哋正喺度对抗哈马斯等恐怖分子同埋普京等暴君。呢项立法向世界传达咗美国领导力嘅信息，我哋坚决支持民主与自由，反对暴政同压迫。拜登总统向我保证，军援计划好快就会获得批准，而且威力强大，能够加强我哋嘅防空及远程同埋火炮能力。
英国首相辛伟成星期二宣布，喺2030年之前，将英国国防预算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2.5%嘅水平。辛伟成系喺访问华沙时宣布呢个决定噶，佢亦都宣布军援乌克兰嘅新承诺。佢话，英國政府將英國國防產業置於戰時狀態，是我們當代國防最大的加強。他在華沙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共同舉行的記者會上是這樣講的。
But in a world that's the most dangerous it's been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e cannot and must not be.
他說，在這個冷戰結束以來最危險的世界裡面，我們不能夠自滿。当我哋嘅敌人结盟时，我哋必须加强保卫我哋国家、我哋嘅利益同埋我哋嘅价值观。英国先前保证追加6亿2000万美元对乌克兰嘅新军援，包括远程导弹同埋400万发弹药。乌克兰同时喺东部前线努力抵御俄罗斯军队嘅攻击。辛伟成办公室话，辛伟成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确认援助。向他保证英国坚定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残暴和扩张主义野心。英国政府在访问前说，辛伟成将会宣布5亿英镑的英国新军援，包括400辆车、61艘船、1600枚导弹和400万发弹药。
根据欧盟官方公布，欧盟委员会星期三四月24日对中国医疗器材公共采购展开调查，来到确定欧洲供应商是否获得公平准入。这个是试图保护欧盟生产商免受其所谓的不公平竞争影响的最新举措。这次调查是欧盟启用国际采购工具 IPI 的首次调查，旨在促进国际公共采购市场准入的互惠性。这个可能导致欧盟对中国医疗器材公司在欧盟公开招标中的竞标施加限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做出回应，他说，近一段时间以来，欧盟频繁动用经贸工具商和贸易救济措施，发出的是保护主义信号，针对的是中国企业，损害的是欧盟形象。汪文斌亦都表示，欧盟一贯标榜是全球最开放的市场，但外界看到的是欧盟一步步走向保护主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星期二4月23日在纽约会见了现年83岁的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副总裁前首相麻生太郎，这个是共和党为了在11月份大选中重返白宫所做的影子外交的一部分。麻生太郎于纽约当地时间星期二晚间进入曼哈顿的特朗普大厦，与特朗普进行了约一个钟头的会面。特朗普在同麻生一起进入大楼时讲到，他在日本内外都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人。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总理马纳西索加亚雷表示，他以微弱优势赢得到在国会的席位，仍然会在安全事务上行使权力。在选举中未有任何党派占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他正和反对党竞争，争取组成政府。星期三四月二十四号公布的选举结果显示，索加亚雷所领导的我们的党赢得到国会50席位中的15席。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阿斯密新任行政总裁克里斯托夫富海在星期三四月二十四号上任，在半导体成为地缘政治战场之际，怎样领导阿斯密的中国业务是他一系列代办事项中的重中之重。阿斯密是荷兰最大的企业，他所生产的高阶芯片制造设备具有战略价值，使到该公司的角色远远超出商业范畴。美国等西方国家担心相关技术会被北京用于武器，正试图削弱中国自主制造先进芯片的能力。阿斯密因此就成为美中芯片战的交锋重点，富海只好在这个背景之下谨慎行事。分析家估计，阿斯密在富海的领导之下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不要指望我会扭转局面。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以下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首先是讲有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的问题。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跨党派访问团的成员在4月23号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4月24号至26号访问中国的时候，应该对北京施压，并且要求改善人权状况，以展示出民主与和平的力量。布林肯在他启程之前，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23年各国人权报告，怎样批评中共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所进行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的暴行。报告随即引发中国外交部的反弹，要求美国停止对他国人权状况指指点点。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访问团力挺布林肯对人权普世价值的坚持。访问团的成员之一的民主党众议员基尔迪在台北举行的记者会上回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呼吁布林肯访华的时候应该聚焦人权议题，并且当面要求中国改善。基尔迪说，在人权议题上，美国和国际社会需要对中国施压，就他们在新疆、西藏和香港所备受批评的人权侵犯行为。他强调，美国应该让国际社会注意到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等地的侵犯人权的行径，美国有能力向全球传递这些信息。据美国国务院4月22号发布的人权报告，自从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任意逮捕和拘留了超过100万维吾尔族人与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并将他们关押在法外拘留营监狱当中。另外，有为数不少的人被迫接受再教育的训练。布林肯在人权报告的发布会上强调，新疆维吾尔人是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受害者。他還說，中國政府持續剝奪香港的政治自由和自治權。對於美國的人權報告，汪文斌在4月23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是反駁說，有關的涉華內容充斥著政治謊言和意識形態偏見，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較早前就布林肯訪華進行媒體簡報的時候曾經表示，布林肯此行中是明確而且是坦率地提出美國對中國在人權、不公平經貿行為、產能過剩和支持俄羅斯軍工產業等問題的關注。對此，美國眾議員基爾迪亦都說，中國在台海、南中國海、東中國海的挑釁行為令人擔憂，他希望布林肯能夠當面向北京重申和平與安全的重要性。他亦呼吁中国遵守国际法律，规范各国在国际水域自由航行的权利。在经贸方面，他说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和非市场经济行为已经损害美国和全球的企业的利益，包括窃取他国的知识产权、规避全球贸易规则，并将低于市场的成本的商品倾销全球。另外一位访问团的成员，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兼共和党的党团会议秘书长麦克林亦都在台北的记者会上直言，中国在经济、教育和军事上都不是美国的盟友，布林肯应该向北京明确表态，美国身为自由世界的领袖，有义务确保全球的民主发展。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 stand strong as a leaderNot only for us, but for the free world and for democracy. And my hope is that he talks about the power of democracy and the power of peace.
麦克林说，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强而有力的领导角色，不单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自由世界和民主。他希望布林肯能够谈及民主的力量和和平的力量。麦克林是强调和平至关重要，是美中两国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艾福特就美国对台军售交付延迟的状况表达关注，他呼吁美国应该加速交付对台军售，并且使之常态化，将有帮助于是展现维护台海安全的决心。艾福特首早前与台湾准总统赖清德会面的时候说，美国国会上个星期通过印太安全补充法案之后，将会持续提供台湾国防装备和服务，以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的能力。他说美国亦都致力于维护自己的军事实力，以确保他国受到武力胁迫的时候，美国有足够的军力可以防范和处置。
基爾迪亦都對賴清德話：印太安全補充法案為印太地區嘅安全提供重大支持，呢個對美國、台灣甚至係全球人民都至關重要。對於美國國會再次以具體嘅立法行動落實對台嘅安全承諾，賴清德係回以感謝之意。他說該法案所通過的81億美元將有助於強化西太平洋的民主島鏈，以是阻嚇威權勢力的擴張，並且確保台海的和平與穩定，而且提高印太地區各國對美國捍衛自由民主價值的信心。他說台灣人民有守護民主、保護家園的堅定決心，而台灣政府除了將2024年國防支出對國民生產總值的佔比提升至 2.5% 之外，亦都持續推動兵役改革和全民的防衛。以上是美國之音地記者楊安在台北報導。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每日的節目除了有國際新聞之外，還有時事經緯環節。另外，如果是大家可以是上網的話，就可以去我們的 YouTube 的網址 VOA 美國之音粵語 at VOA Cantonese， 或者是臉書 Facebook 美國之音中文網 at VOA Cantonese， 或者是推特 Twitter at VOA Cantonese。 而美國之音的粵語網的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好了，開始我們今天時事經緯環節。中國異見人士之間又吹起了跳機是尋求政治庇護的風潮。專家認為中國人在習近平暴政之下面臨六四之後第二波出走潮，媒體曝光的是不被遣返而加速獲得難民身份的關鍵。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向寧在台北報導。
近期以觀光等名義跳機向民主國家尋求政治庇護的中國異見人士是越來越多。4月23号滞留在南韩济州岛机场的杨利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提出的政治庇护申请4月18号遭到南韩政府的拒绝，但是暂时不会被遣返回中国。他说一些的南韩侨界朋友正在帮助他接洽免费的律师，将他在中国受到政治迫害的事实对南韩是讲清楚。
共产党这么多年，你看迫害多少人，害死多少人。
杨利伟表示，共产党咁多年，你睇下佢迫害咗几多人，害死咗几多个人。但系响中国，你想将一啲嘅嘢讲出嚟，都系非常之困难。佢系一个正常人，我唔想系咁样。我已经系响嗰度过咗几十年，我要系再继续落去，窝窝囊囊咁呢一辈子，连真说话都唔敢大声讲。屋企住响河南城镇的异议人士杨利伟今年4月12号逃离中国入境是南韩济州岛，目前被南韩海关扣留。他因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或者转交发文，在2018年7月被中共当局拘留，2020年3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2年6个月，2021年1月23号刑满释放。杨利伟指出，他在中国被捕之后经历了秘密审判，表示上诉的时候又被告知判决不算数，家人亦都受到威胁，在狱中遭受到各种精神与身体的迫害。他在出狱之后依然上网发布政治信息，甚至是又遭受到迫害，终于是计划飞到逃亡成本较低的南韩寻求政治庇护。
因为经济原因吧，然后就是韩国的挺近。
杨利伟表示，因为经济原因，南韩的机票亦都不贵，然后是亦都是因为可以免签，所以说他就只好是揀是南韩。现时台湾的政策是改变了，从大陆飞往台湾是不可以，到台湾转机还是要签证。在同中国距离接近无语言隔阂的台湾，一直是中国异议人士跳机的热门地方之一。旅居泰国的中国维权人士陈思明在去年9月搭飞机前往广州，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中转乘跳机，在台湾寻求美加政治庇护，最终由长年帮助中国异议人士在加拿大的中国海外民主刊物中国之春的主编盛雪协助之下，在10月5号是飞抵加拿大，前后在台湾只是留了是不到两个星期，现时已经获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盛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30年前天安门事件之后，曾经是造成异议人士大批出走到民主国家寻求政治庇护，现在习近平的政权对于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压制 阿碧又再度掀起了一波嘅逃亡嘅浪潮。
其实中国人现在真的又到了一次，就是只要有地方能走，
圣雪表示，其实中国人现时真的是又到了一次，只要有地方能够走，现时就是四处逃亡的状态。确实是一些人在中国，他们真的是做了一些事情，他们被大家是看到了，他们受过迫害，吃过苦，他们现时这样的威胁，所以大家就会去普遍关注这些人的安危。前北京工商大学讲师、新公民运动成员颜伯钧在和民间人权组织中国人权观察秘书长刘兴联同样是先后逃亡至泰国，再从台湾跳机寻求政治庇护，最终是顺利获得加拿大的身份。他们辗转的是过程就坎坷是很多。
关于我为何能要从泰国逃亡到通过
颜伯钧对美国之音表示，关于我为何要从泰国通过跳机的方式逃亡到台湾，我相信主要仍然是泰国是不安全。为什么我能够入境的主要一个方面就是加拿大的接受，第二个就是台湾官方的这种协调和他们的努力，想尽一切的办法，再来就是台湾民间机构的努力，还有一个就是媒体的关注。
我在网络上还挺熟悉的一个朋友，他先后从三个不同的地方往台湾飞，
宋雪表示
都没有能够上飞机。他是
在网络上边系仲系挺熟悉的一个朋友，他先后从三个不同的地方往台湾飞，都是未能够系登上飞机，他的机票全部都是损失了，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就导致了他花光了他自己的钱。跳机到台湾亦都有可能是遭到遣返的。去年三名中国公民逃离中国到泰国，在今年1月30号从马来西亚飞到台湾，决定跳机，希望台湾同意他们停留，直到前往第三地，但是2月1号就被遣返回吉隆坡。长期在台湾协助中国异议人士入境，在台湾生活以及获得第三国签证的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教授表示，由於田永德等三人到台灣機場就跑到移民署櫃台，表示要申請政治庇護，手機就是被保管了，失去了對外聯絡的管道，因此事件完全未在媒體曝光，台灣政府就有鬆容的時間去處理遣返作業。
所以之前成功的案例呢，都是因為媒體的幫忙。
曾建元表示，之前成功的案例都是因为媒体的帮忙，不论是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媒体的帮忙，只要是新闻闹大了，这样台湾政府或者是相关的国家，他们就会感受到压力，这个是一种道德上的压力，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是出手来协助这个个案的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35周年之际，4月14至15号在纽约举行了一场纪念胡召和八九民运35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与会者就为点解纪念八九民运35周年，同时仲要纪念中共两位前总书记对胡召改革的评价、检讨六四等问题展开了热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陈小平在纽约报道。
他们的言论和行动被老大哥管得死死的，我们可以感觉到沉甸甸的责任。今次研讨会主办机构之一纪念胡耀邦赵子阳基金会会长张艾梅这样向美国之音讲。张艾梅向美国之音说，2024年是重要的一年，胡耀邦逝世35周年，八九民运35周年，其实赵子阳也都是35年前被软禁被罢免。中国记者高瑜4月15号在 X 发文说，胡耀邦逝世周年的忌日，北京以至全国都有公民被上纲，从昨晚站到今晚24小时限制自由。在中国大陆的高瑜和前中共组织部退休官员严怀提交了书面发言参加这个研讨会。高瑜的书面发言说，中共80年代的新闻改革，而严怀谈的是胡耀邦为政治自问责无。
将中共两位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子阳同纪念八九民运35周年一起来到讨论，张艾梅就指出，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胡赵与
八九民運之間本來就有歷史嘅聯繫，係胡耀邦嘅去世引發八九民運，最後導致趙紫陽反對鎮壓而被罷免同埋軟禁。就好似蔡霞教授喺會上所講嘅咁樣，共產黨裏面亦都有追求民主噶。吳國光教授亦都指出，呢啲人嘅存在對中國民主轉型係非常重要。張艾梅對美國之音話：將來中國轉型如果冇體制內嘅力量，係會非常困難噶。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会议中讲到中共体制内民主力量的演变，他的看法就是虽然党内民主力量细微，但从来没有断过的。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国光指出，民众能够触发官变，胡召变革，就是中共统治精英顺从民意。博登书屋创办人荣伟则话：民运打胡召牌是因为中共党内仲有健康的力量，应该同他们形成合作的力量。
张艾梅向美国之音话：胡给了这么多人自由，给了1亿政治贱民平反，赵紫阳的思路就更加清晰。虽然是发生在他被软禁之后，他认为中国一党专政是没有出路。赵紫阳话：想来想去就两条，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除了这两条，我不知道中国的民主政治还可以去哪里，是未来中国民主转型可以借镜的积极的事。透过影片发言的六四纪念馆创始人王丹认为，在八九民运35周年之际讨论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位中共总书记有意义，因为透过讨论胡召，有助于在学生的视角外看到六四更完整的画面。
前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联络部部长张刚在这次研讨会上的演讲引起了与会者比较大的关注。他说他没办法回答会议组织者提出的为什么赵紫阳不认错这个难题，但愿意分享他的一位老朋友拜访赵紫阳之后给予他带回来的信息。他对与会者说，因为针对江泽民的不满，邓小平曾经三次托专人去找赵紫阳，并以政协主席或者是总理位置相许，但赵紫阳希望中央重审六四定论或重新讨论，否则我就不会再对小平同志增加麻烦了，以此为由拒绝。这个是目前关于赵紫阳复出问题的第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就是赵紫阳主政四川时的部下蔡文斌先生在2011年出版的《赵紫阳道路》一书中披露，他在探望赵紫阳的时候被告知邓小平在1990年和1991年曾经以个人的名义传话，甚至可以让赵紫阳再次担任总书记，条件就是希望他对六四表个态，拥护中央决定，最后因为六四问题双方未能够就复出问题达成共识。此外，曾经拜访过软禁中的赵紫阳的前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福亦都披露过邓小平请赵紫阳复出这件事。他说1991年邓小平派人带话，说你出来做回总书记都可以考虑，前提就是你要认错，但赵紫阳说重新认识不用了，我的认识到此为止。
美国欧道明大学讲座教授李少文透过回忆父亲李鸿林的几篇文章谈到中共思想解放运动，当邓小平发现改革会动摇独裁体制的时候，马上用了四个原则来到踩刹车。他得出结论说，胡召改革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恢复中共的合法性。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认为，胡召改革的本质就是加强党的领导，胡耀邦都不例外。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今日为什么出了习近平就好理解了。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刚认为，胡耀邦和赵紫阳被太上皇邓小平扶上去，搞的是透过放松极权控制去到保护极权制的改革，即使这种改革亦都与极权制矛盾，最后又被太上皇拉落嚟。
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好啦，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